弟兄姐妹们的敬拜声当中，在天上做宝座的父神正在向我们微笑，他而侧耳倾听，他在注视着我们在地上
那些神的儿女们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侍奉他敬拜他。这本是神的美意，神乐意看到他的儿女们能够竭力的来爱他，来侍奉他，在侍奉他敬拜他的时候带来神的荣耀的同在。哈利路亚，感谢神，在神的同在当中，我相信在家家户户，在你们的家中，神必然与你们同在当中，触摸你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叫你们的心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叫我们能够经过这段时间，在这个瘟疫大流行的时候，仍然有十分的平安，有神的恩膏能力与你们每一个家每一个儿女们同在。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刻里头，是你的儿女们，那些得胜的儿女们能够奉主的名来操练，来相信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还要大，来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必然保守我们，他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让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把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忧虑全然的卸给他以后，在您家中或在此刻，或者有软弱或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奉主的名向阿爸天父呼求。我们相信神能够超过成就，超过我们一切所想所求的。 Amen。 无论你是什么，就在此刻我要为你们做个祷告祝福，你向神呼求，你心中的一切需要神都知道，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为这个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难处也祷告。东京现在正在预备当中，东京的那些在上掌权的那些都知事或者是安倍首相，他们在不断的割僚们在研究各种各样的方案来预备将要来的风暴。神的儿女们，我们不用害怕，要刚强壮胆。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出入有神的同在，我们小心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照的所需要的所知道的去做，洗我们的手，去照的去洁净分别我们每天的进进出出生活，同时相信神给我们同在的应许，十分的平安，圣灵中的喜乐常与我们同在，而且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可以刚强起来。 Amen。 让我们来低头，一起同心来祷告，为这个世界来祷告，为我们小的家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在主日你的灵在全地运行，运行在你儿女们的心中，提升你的儿女们能够不断的透过爱你，更多的爱你，爱你更深，能够紧紧的与你同行，能够体会到天父的心肠。就在这段时间里头，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教导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这么深心继续的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主啊，让我们在这疫情当中，让我们紧紧的跟从你，借着圣灵的引导带领充满光照启示，我们会不断的从天上得到智慧，得到知识，得到恩典，能更多的领会到天父上帝在此刻的心意， 为全地的百姓要如何要我们小心谨慎，如何的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任何的你的需要都能够经历到神的丰盛的供应。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即便是前面有更大的风暴，我们不害怕。天父看顾小麻雀的天父上帝如何供应他们一切需要，我们也相信您知道我们的需要，能够供应我们日用饮食，超过这一切。不但如此，而且能够保守我们进出的平安，同时听我们的呼求祷告，让你的儿女们在这段时间里头警醒祷告，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代祷的战士，让我们成为这个城市我们居在的地方的祝福。主啊，你听我们的呼求，怜悯东京大神，怜悯日本，你已经过去这两三个月当中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呼求，我们不断的透过在这儿东京为武汉祷告，为湖北祷告，为全国的同胞骨肉祷告，为远方的欧洲祷告，为美国祷告，为非洲祷告，南美洲祷告，为全地的百姓，您的儿女们，您的教会来祷告，也为全地的百姓，全人类能够发挥能够人类的爱博爱，能够互爱，互相的关心，互相的支援来祷告。我们相信时候到了，主啊，你要将天父的大爱更多更多的浇灌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浇灌在每一个我们所祷告的城市当中。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知道了许多的美好的事物正在展现，天父的旨意正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我们看到奇妙的事情，在这疫情之后会有更多更多美好的见证，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父啊，我们感谢你，就在此刻你触摸每一个家族，触摸每一个孩子，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触摸我们的身体灵魂体兴旺，在你的面前有软弱有疾病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你触摸他们，医治他们。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你。天父，我们也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在这过去这段时间里，你加恩施力给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们，我们靠主刚强，我们相信主啊，在这前面你会预备好，为我们预备能够让我们看到您更丰盛的大爱，更丰盛的预备，更美好的旨意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家族当中。天父们，谢谢你，这时候继续与普天下的教会你的儿女们同在，高摩你们你的仆人使女们，主啊，主啊，触摸他们，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天上的启示恩膏，来鼓励帮助恩待祝福你所托付给他们的羊群。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为师母来祷告，他就要来分享信息，高牧他，使用他，继续预备我们的心，领受您那来的教导和鼓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哇，谢谢敬拜团队，这些日子来他们就是坚持的，信实的，忠心良善的，能够为了线上的朋友们，为了阳光儿女们，为了所有在家一起同心敬拜神的儿女们，他们一早就来了练习，同时在这儿来尽心竭意的祷告，啊，来好一起来同心带进神的同在里头。好，师母，我把时间交给你。
今天，哎，可以用这个麦克对不对？有声音，所以这个不用，这个大概不用，哎，应该是不用哈。好，感谢主，我们每天都在学新的事情，哎，太好了！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喜欢学新的事情，而且学的时候呢，就有点一头栽的。 我一定要弄弄弄弄弄。所以呢，有时候牧师说我已经很累了，要去睡觉了，我还在研究电脑的研究。我比较喜欢这样。特别感谢神啊，我们阳光教会的敬拜团的弟兄姊妹们，还有为我们控制这个直播线上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特别感谢你们，真是信实的这样子的，把我们教会的聚会可以带到每个人家中。而且我也特别感谢主啊，永泉长老在很多的事上啊，好像常常跟我有默契啊。今天选的诗歌就是正好是我的金节，罗马书八章的31-39节啊，非常感谢主哇！一唱那个歌，那个灵里头就已经被激动了，怎么这么好？所以我唱出特别有感受，非常的感谢主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的，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器皿，但是我们感谢主，使用这器皿的是全能的神。主啊，只要我们愿意放在你的手中，你都能使用。孩子一直是这样子的，觉得自己就像那个小驴子一样，再笨，再看不上眼，只要主你选中了，就能被主使用。甚至在这主进耶路撒冷，我们的祈求就是，我们在这儿的东京的你的儿女们，能够成为小邻居，把你迎进东京这个大城。特别在这患难的时候，愿你的儿女，愿神的儿女刚强行事，不小看我们自己，但求主你来使用，让我们像以赛亚所说的，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请使用我们，请你用你的大能来加力量给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时候见证，那靠着神的人是打不倒的人。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的叶子不会枯干，我们还要按时候结果子，把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其实我是在星期二早上的时候，我没有关系的，稍微偏一下也没关系呀。我想这是很久以来我有这种感觉，在教导我们教会的妈妈们，我们的孩子们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要教孩子怎么样子刚强壮胆。但是就在礼拜二的时候晨祷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很多的这个教会的姊妹们，有时候就会担心到，是不是我们孩子们现在暴露在这个环境里头，是不是很担心？所以那天就忽然间我就想起来我平常教导他们的话哈，就是我们的孩子，对不起啊，我们的孩子是在外国的环境长大，有时候在外国环境里头确实是有种族的区别啊，有这个民族之间的这个区别，还有我们自己在孩子们的身上看到有时候受到的委屈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常常跟他们讲，我们的孩子最要紧的是要做一个打不倒的人。那正好是这次的疫情嘛，我就想说怎么样做一个打不倒的人呢？我们看罗马书八章的31-39节哈，这是大家都很喜欢的经节。当然在那前面大家有更加喜欢的一节，就是我们背诵的经文，是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就是我们，那是我们最喜欢的经节。但是从31节-39节，我想如果家里一起聚会的都能够把圣经打开来，这里这么说，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新冠肺炎吗？是新冠病毒吗？不是，因为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哈利路亚，神的爱是何等的真确。这样子的跟我们说到他的能力，他的爱。感谢主，这个世界正在面临一个人类不能解决的一个风浪。这个风浪当中，我们如何站立得住？什么叫做得胜有余？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他在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了。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得胜有余的主吗？而且靠着他，我们必然可以得胜有余。所以我们来看基督徒如何看待苦难。如果今天有收到我们的这个周报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跟，因为今天的经节稍微多一点。我们会有苦难吗？基督徒会有苦难吗？有的人以为信主就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啊，好啊，现在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全能的神是我的阿爸父了，我要什么就有什么，因为从此一帆风顺。不，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6:33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那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前，他对门徒真的是从心中讲出来的话。他知道他就要走了，他怕他们跟了他3年半，看着他行神迹奇事，哇，这样奇妙，现在一下子他们的全能的神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会多害怕多恐怖。但是耶稣基督说，他虽然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他讲了一个更好的话，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世界了，主耶稣已经胜过了。再说他是得胜有余的，阿们，他是得胜有余的。他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得胜有余了，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然后苦难对我们的影响，基督徒有的时候不想有苦难。我记得我们刚来日本的时候，有一个在其他教会的一个姊妹很喜欢我们，就常来我们家查经。有天她就问我，她说是吗？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说，读到说，凡立志敬虔在耶稣基督里，凡立志在敬虔，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他说：“那我们是不是不要敬虔比较好啊？就不要受逼迫嘛。鱼与熊掌，你要选哪一个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30:20说，神是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我们活在世上需要不需要饼啊？需要不要需要水啊？这是都是最 basic 的最基本的需要。他说神把艰难当饼，困苦当水。他是爱我们的神吗？他怎么把这样的给我们呢？当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派去的探子12个探子，10个回来都说，那边的人像巨人一样啊，地是很好，出产的东西是很好，但是那些人是巨人，在他们眼中我们不过是蚱蜢，是蝗虫，都是可以被吃掉的东西。但是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说，不，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像山一般的困难，一个非常艰巨的耶利哥城或是巨人，如果我们克服了它，那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约书亚和加勒就蒙神的喜悦，他们就进入了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地方。我想我前一阵子发给我们教会的姊妹们一个很好玩的视频，是我的学生们，我的学生们常常发一些很好但是很有意义的又很好笑的视频给我，就是一个小女孩，小小的好可爱，戴个帽子戴个墨镜，走路东倒西歪的，然后就说，妈妈我走不动了，你可不可以抱我？结果这个妈妈就很聪明说，好啊，但是妈妈数到三好不好，就抱你好不好？那小女孩就说好，然后她还是走得东倒西歪的，有点像我小时候去我祖父母家的时候要爬山了，我姐姐常常都怕我会掉在沟里头去，因为我就最后都走得这样东倒西歪，客家话叫做令令庆庆，就是要掉下去了。但是这小女孩一面走的时候，她妈妈就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然后这小女孩就一直说，妈妈你不会数到三呐？结果他妈妈说，他说我走不动了，你不会数到三呐？他妈妈说，哦哦哦，好，现在好，一二一，一二三，妈妈就抱你啦，啊，就抱起来了。神也是这样的训练我们，否则那小孩也许体力上、意志力上都会很软弱的。可是这妈妈就很可爱的，哎呀，那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大家都笑。然后呢，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就说，查过了，这位是亲妈。只有亲妈才会这样训练自己的孩子的，只有天上的父才会这样训练我们。他把困苦当饼，他把艰难当饼，困苦当水，使我们多一份苦难就多一份艰难。罗马书第五章不是这样讲吗？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哇，老练的意思是什么？英文说 experienced， 你就很熟练了，下次遇到这困难就不困难了，驾轻就熟了。我常常想我们两个孩子，昨天晚上我跟我大儿子讲话，他在四个月的住在皮箱里头，就靠一个皮箱过日子，就那皮箱的衣服，还世界各地去做工作，搬家大概搬了七八次了，这四个月当中。他说不是其他的美国人，坐他的位置的人可以这样忍受的，但他忍下来了。我就感谢主，他们小时候跟着我们，年少负轭是好的，圣经里都这样讲，年少很舒服的，长大都不怎么样。所以现在基督徒的书里有很多想说，不要给孩子们什么应有尽有的给他，不要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要按着时候给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巴黎，但是我们家在欧洲住了好多年以后第一次去巴黎，因为我们去了美国，想说以后不会回来就去巴黎。那我牧师都是希望能省钱就省钱，巴黎一位弟兄就招待我们说去可以住到他一个空的房子里头。一进去那住的地方就情况是非常不好，也没有好好的预备，所以呢不要说好好的吧，也根本没有预备，床单毛巾都是脏的，我们就傻了，因为到那时候已经晚了，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张罗了。两个孩子傻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要洗澡也没有毛巾。我说没事，我们小时候都过过这个日子，每个人都有汗衫，对不对？汗衫就是你的毛巾，洗完了拧干就是你擦身的毛巾。咬着牙齿还是可以，咬紧牙关还是把苦水可以吞下去的。我们过得非常有意义，到现在都是想起来那段欧洲的旅行非常有很值得的这个美好的记忆，甚至也许这一段我儿子都忘了，但是我就感谢主，我们孩子能生能说是训练出来的，多一份苦难就多一份坚韧，罗马书这样告诉我们，多一份折磨就多一份毅力。你们有没有经过折磨过？大概在八年以前，我三秒把华盛顿 DC 的工作辞了，因为他认为可以做他的导师的那个人离开了，那个导师当时是 那个公司的也不是叫老板，就是CEO。Samuel 去 interview 的时候是看着那个人，知道那个人有很大的意向，要做很多关于慈善的。他专门为欧洲、非洲被欺负的妇女，或是没有被受教育的那些人，在 raise fund， 在募钱的。所以 Samuel 就为了这个意向就去了。去了那个人也很有意思。第一天面接 Samuel 完以后呢，带 Samuel 出去吃饭。Samuel 回来以后，那里上班还有一个中国人，台湾的，啊，那他就说，问他老板说。你会聘请 Samuel 吧？那个老板说，聘请他，我要替他工作，我要跟他一起工作，因为他察觉到 Samuel 里头也有那份激情，对于慈善，对于好的事情的激情。后来他们就去做了，学了很多。但一年以后，这个人因为很好，就被请走了。Samuel 就做着没意思，就辞掉了。辞掉的时候，他没有地方去，他就去要去哥哥那里。哥哥那时候住在 Boston。结果我们正好去 Boston 看哥哥。Samuel 回去 DC 要搬家到 Boston 的时候是感恩节，美国东岸的感恩节你是不得了的。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恩伟去看他妈妈，就在那一带堵车堵11个钟头，全部是堵满满的都是大雪，他们的大雪风暴是不得了的，这个叫 snowstorm。所以我就很担心 Samuel 一个人开这个车，租一个车怎么办呢？特别租车的经验，我们家有非常不好的租车经验。有一次我们租了一个车从 Indianapolis 搬到 Springfield， 开车平常是9.5个钟头，那个烂不是从Springfield 搬到 Indianapolis 9个钟头，是这样的方向搬过去，那个车子租的不好，非常难开。所以我就怕 Samuel 大风雪当中怎么办，我心里的忧虑我大儿子就感觉到了。我说弟弟一个人这样开包怎么好，那时候哥哥有3个孩子，他自己也要上班呢。我就只这么说一声，我说不知道怎么办，弟弟一个人开车。我第二天那时候三秒先坐飞机回到华盛顿 DC 的时候读好，那 David 第二天就在 Boston 上班，就打了一个 text message 短信给我，妈妈放心，我已经买好机票，我会飞到弟弟那边去，跟他一起开车过来。哇，兄弟之爱，体贴父母亲的那个心，他就自己买了飞机票就过去。两兄弟大风雪当中开，到了一站加油或是吃饭，马上给我 message， 妈妈，我们现在哪一站？停下来加油，或是停下来吃饭。我真的很感谢主。他们有那种坚韧的个性，有那种柔和的心肠，是因为患难中产生出来的，是因为折磨当中产出来的毅力，他们就可以这样一直坚持到底。好，下面我们再看患难中的盼望和心态。我们就难道就是苦苦的哀，就说好神啊，受苦对我有益，我就受苦，不但是这样，还说患难中要喜乐。雅各书第一章说你们在患难当中还要喜乐，还要欢欢喜喜的。我记得有一个姊妹有一年考大学，她其实成绩很好，可是她就很担心，就自己在熬练白白受苦啊。她就常常就说好苦，后来神就给她这句话，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结果她考了8个都是最很好的大学，后来她上台做见证，她说很不好意思占了很多人的名位，因为她都考起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担忧是白白受苦的，不知道爱我们的神他为我们铺的路是最好的吗？如果我们患难中有这心态，我们看罗马书5章里头已经是这样告诉我们，是我们会老练。我们如果真的前面经过患难经过折磨，我们会有老练的心，说神啊，我知道我有盼望，老练生盼望，而且欢欢喜喜的盼望。好，下面我们看罗马书8章18节，我们还可以说神啊，我现在说的苦楚若比起我将来要得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有没有人曾经有这种经验过，在受苦当中觉得不足介意？我记得我们刚刚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David 昨天也提起来，刚来日本的时候是1985年7月21号到的，那天非常热，那年然后我们租房子租不到， 患难啊，怎么日本不租房子给我们呢？那我们不会讲日本话，用笔跟他们沟通也不行。然后有一个教会的牧师，那时候正好是我们以前的牧师，让我们暂时住在那里去找房子。那教会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我们，就帮助我们用日文去打电话约房地产的人看房子。人家一听中国人不租，他就说他不是中国人，他台湾人不租，他是美国来的台湾人不租。哎呀，心里的挫折感非常重。还不止这样，有的租了让我们去看了，有一次看了很多很多都没有办法。那天气很热，两个儿子外国生的不习惯这种没有冷气的地方，那他们跟着去找也没意思。我们住的那个接待我们的教会旁边就有一个百货公司马路椅，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念马路椅，我们就讲 CICI， 然后就每天早上就把两个儿子放在 CICI， 然后放给他几个铜板，口干的时候就喝水，等爸爸妈妈回来，每天这样。他昨天还提起来这个事情，人家都看这两个孩子长得又像日本人又像外国长大的日本人，又一句日文都不通，每天来我们百货公司逛什么呀，又没得逛，又没钱给他们打 game， 结果他们就天天在那里，我们就天天出去，总算找到一个地方还是还不错的。牧师就说好，我明天就带我太太来，带我的老板的保证信来，带你们要求的五个月还是六个月的钱来。那时候租房子要五六个月的钱先放下去的，叫 key money， 英文叫 key money。 这个什么押金啊房地产的钱啊第一个月啊什么什么加起来五六个月。他说我明天就来，你们五点钟我等我们，我们就来。第二天五点钟牧师就带着我去了，很高兴，离的小孩子学校也不太远，就去了。那个人说我们到的时候4:55，没有迟到。可是那个人一进去说，对不起，你们的房子已经租出去了，就是原来的房东大概听说是又是台湾人，就不想租吧。我当场在那里嘴巴快掉下来了，眼泪快掉下来了。牧师就说忍着眼泪，不许哭，就是忍着眼泪。我就忍着，一出来下着雨，我的眼泪哗啦哗啦哗啦下来，雨一直淋着我。因为我的孩子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我们没地方可以住。我妈从美国海运来的东西已经放到这个海关那里已经快两个月了，每天要交钱，多大的苦难啊。但是打落牙齿和血的说，神啊，你既然是牧师，即使是祷告21天以后叫我们来日本的，我们就相信这个意象，相信是你叫我们来的。纵然我们不认得一个这里的中国人，我们又一句日文都不会讲，我们现在也没有地方可以住，孩子就要开学了。意向标杆，你确定吗？你确定你就走得下去？后来牧师跟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去到托库鲁扎瓦要找房子。我已经生气了，我说我不去找，我就坐在车站，你自己去找吧。哎，不一会儿，半个钟大概他就回来了。他说，哎，我见到一个房地产的人很好，哎，好像要租给我们，你来看看吧。一去看，一户建，崭新的房子，哇，大概不到2年，好新，4个卧室，客厅8个榻榻米，厨房8个榻榻米，哇，好棒，我们的房间8个榻榻米，棒得不得了，房东要租给我们。神，在我们受过一些考验以后，他给我们的是恩上加恩的，是更好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连人的心中也没有想过的。原来牧师要订的那个房子呢，他是跟我讲，你心里要有预备，是很小，就在学校孩子的学校附近，在希巴里高岗。他说只有小小2个卧室，然后呢客厅很小。我说2个卧室，我们有2个儿子哎。他说没办法，只有那家，就是那个刚才告诉我们他房子租出去的那家。那我说我们带来的三角钢琴怎么办啊？他说那只好就放在客厅挤在那里。我说好，三角钢琴就做上下铺吧，儿子一个睡上铺一个睡下铺。但是神却给我们在托库鲁扎瓦预备一个这么好的，然后住在那里，我们跟房东的关系也非常好。后来有一位Youth for Christ 新教师要租房子，
我们那时候已经要搬到板桥这个神召会，板桥神召会的隔壁的房子。那他就去亚麻基神社的那个教会的隔壁，那我们的房子就要退掉。他就说：“哎，你可不可以跟房东讲，那房子我们来住？”我说：“可以啊，我们去讲。”我就跟房东要求不要那个五六个月的 key money， 房东竟然拍板可以。在我们住了三年半以后，我们的关系变成那么好，给那宣教士省了65万日元。神给我们的是好过一切的，但是就是我们在熬炼当中，是不是有那个信心，是不是有那个忍耐。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欢欢喜喜的雅各书1:2-4里头讲，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神就会叫我们什么，所有的都是没有毫无欠缺，感谢主。好，所以呢，我们看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第一，在等候中的心态和盼望，第一要相信神的话语，信神的话语，靠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配的，人家给你，突然间今天人家给你一个礼物，你并不觉得自己配得，那个就是恩典，靠神的恩典，顺服神的引导的方式。神的引导的方式是什么？你要的这个他不给你了，他说时候还没到，他有时间，他有完全的主权，他有他的做法。所以这个在患难中的盼望和心态应当如此。好，这就是第一个大题，我们在认识苦难的上面，我们要这样子的看待，并且来这样等候。第二个，在整个作为一个打不倒的人，我们怎样靠主站立得稳呢？腓立比书4:1说，你们要靠主站立得住。哥林多前书16:13也说，要站立得稳，要靠主站立得稳。我们怎么站立得稳？讲到这个疫情的事情，我们要警醒，不要否认这个东西不存在。我们不是naive无知的人，说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疫情，或是说啊，不会上我的身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病毒不会上我的身的，神的保守我。不，这次我们看到了这个疫情没有优惠任何人，没有人是这个就可以说我是绝对不会得到病的。你看，不管君王元首，不管是皇族，不管是什么将军部长，你走在路上，说不定在你旁边经过的那病毒就跳到你身上，是防不胜防的，是随时在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有这个认识，很快的我们就有这个预备，然后叫军委长老去打听这一切的事情。他真的是我们的安全官，随时就来汇报。不但是疫情的发展，这个政府的政策都让我们能够很知道，所以要有知识。我们对疫情要站立得稳呢，是要有知识。圣经里头讲，民无异象就放肆，但英文的原文就是说，民无知识就灭亡。People without knowledge， 他那个 without vision 也可以，就 perish 就是灭亡。没有知识，傻呆呆的说，哦，哪里有疫情感染，我去看看。你就去看看嘛，因为我保险遮盖不会得到，这个叫 naive。OK， 这个是很蠢的意思 ，naive 啊、哦。所以一个要有知识，第二要有判断力，确实要有判断力，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且要顺服政府的原则，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人不顺服就因此死亡了，甚至在美国有的教会就坚持开始就结果是牧师死掉了。所以我们这要非常的，然后要执行，这个执行就要 discipline， 要执行是要有很多的节制力的，很难啊，尤其我们中国人是天高地阔惯了啊，要节制太难了，中国人就是无法无天的了，就是我最大，我是皇帝，我们很不容易节制。但是这次的疫情，我们看到中国的表现吓呆全世界的人， 为什么他们的疫情泛滥的那么厉害，而且那个那么多人得，而且这么快速的得，而且医药装备什么都不够的时候，他可以哗一下子使整个的疫情在控制之下。我告诉你，不是他们发明特效药，没有特效药，也不是他们发明的什么疫苗，发明的什么，他们的国体民情。这就是张文恒医生，我就很佩服这个医生，他就讲是国体和民情使中国的控制那么好，全世界哪个国家可以叫你你就不出来，意大利人叫你叫我不出来我就非要出来把你的店铺都打破，美国人你叫我戴口罩我就是不戴，就是这样一直到他们学到管教。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知识，要有判断力，然后要 discipline 执行。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你才能够站立得稳。你身体被打垮了，你什么都不用站立了。但是我们讲的也不只是肉体上要站立得稳，我们还要心智上要站立得稳。所以第二个就是在真地上、真道上要站立得稳，靠神的话语我们站立得稳，靠主，主的话语它可以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在患难中就来忍耐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也是叫我们要忍耐，凡事要忍耐。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十章，十章的三十六、三十七节，这个也是很好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好，希伯来书是很伟大的一本书啊，是深奥的一本书。但是这里就是三十五开始好了，三十五到三十七，啊，应该是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五到三十七，对不起，好，三十五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要勇敢，没错，但是呢，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们还有东西要做，行完神的旨意，跑完这条路，打完这场仗，这是要靠我们忍耐的。然后呢，三十七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主就快来了。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要忍耐。然后第三要刚强，在忍耐当中要刚强，不要忍耐的冤冤枉枉、怕怕的，哎，整天散发的就是我怕啊，我不敢出去啊，我不能跟，甚至我还不能上网祷告，上网祷告也会传细菌吗？你会传病毒吗？不会的，对不对？就是太害怕了，我们要刚强。约书亚记第一章九节，神告诉约书亚怎么讲，你不要胆怯，因为我与你同在。你要刚强，不要胆怯，要相信神的同在。神确实是这样应许我们，如果我们都坐到上面的，我们有知识，我们能够遵守这个政府的规定，我们有判断力，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洗手，像我们教会军委长来教的，怎么戴口罩，怎么洗手，怎么做各种消毒。如果我们都做到了，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宝血可以遮盖我们，我们可以不被打倒，阿们。但我们如果很胡乱的做，那就不能了。就像我常常跟开车，我跟牧师讲，我们自己必须要休息的够，精神好可以开车，然后呢，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然后我们开车的时候要很警惕，要注意，然后加上祷告，这样子神的恩典就会遮盖你。如果万一出事情，是神容许了，因为你已经尽了你一切能做的，而且你已经祷告了，那是掌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这个是要刚强的，是不是胡乱的，是要靠主的话语刚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提摩太后书刚才牧师也讲，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宝贵的书，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阿们。以弗所书三章第十六节啊，以弗所书太美了，我来从十四节开始读给你们听。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照神的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的大能，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第二十节， 神就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就是圣灵，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也必须靠主刚强。记住，成功的因素是在于神。第一，我们要靠神的恩典，要信神的话语，然后呢，照着神的话去做，啊，顺服神的引导，照他的方式去做。所以成功的因素是在于神，在于机会，在于勇气和你的意志力。我们看到很多我们所认识的人哈，都是非常的好。我们教会最近在疫情上面，牧师常常讲，不要浪费这个疫情啊。我们教会常常讲这个话，不要浪费这个疫情，好好的使用这疫情。我们各家我们都这样讲，哇，建立你自己的生命跟神特别亲密的关系。我觉得我自己亲身得到这样的好处。我从来是不大规则运动的人，我现在每天走路早上半个钟头，下午半个钟头，哇，真的要给自己点一个赞。我利用了这个疫情，我在整个的走路的过程当中，我大声的唱赞美诗，这个也是我平常比较没有做到的。我感谢主，好多的圣灵在感动在我心中，听神的话语，然后我努力去做好太太。哎呀，三顿饭烧饭，创意的烧，好好的烧，然后呢，哎，也要加一点点分数，脾气也比较好了。两个人，有的人说小房子里头互相在一起会很受不了，我们两个倒是觉得蛮享受这样在一起的，真的一点都没有浪费这个疫情。所以呢，我们教会的姊妹，我们是以身作则的告诉我们的姊妹，你们也要这样做。然后告诉弟兄们，你们现在在家里上班，你们以前从来干嘛，早上出去晚上回来，你的孩子都见不到你的，利用在疫情在家上班的时间，好好的利用一些。因此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像军委长就开始孩子们唱歌啊，拿出什么空的塑胶瓶啊，什么东西做音乐啊，然后每一家就开始唱歌出来，贴出来给大家互相鼓励。还有人在家里就做运动啊，把孩子当作健身的工具啊，把举重啊，把孩子拿来举重啊，非常的好。然后跟孩子出去踢球啊，夫妻之间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都好了。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关怀亲戚朋友，打电话，甚至在打电话当中传福音的。然后我们在祷告，每一次微信的祷告，弟兄姊妹们都是不但是彼此代祷，不但是为教会祷告，而且为世界上各个地的疫情祷告。我告诉你们好消息，我们所祷告的我们宣教部的神召会宣教部的三个头子，三个都是重症到 ICU 去的，都出来了，哈利路亚。而且不但出来最后一个这个最大的头子 Greg Mandy， 他五个星期四个星期是上呼吸器还有气切的，他前几天已经转回 Springfield 普通病房去，然后他的孩子们可以隔着玻璃跟他第一次五个星期来第一次跟爸爸眼睛对着眼睛。他儿子天天写信，感动得不得了，也看到那种亲情。而且我们看到这种得胜，我们说我们在这得胜中有份，哈利路亚。我们在这得胜中有份，我们在这祷告当中，我们已经胜过了仇敌撒旦想要摧毁神的仆人的家庭，神的仆人的生命，我们胜过了，哈利路亚，是不是？我们应该感谢主，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但是不可否认的，勇士和懦夫是一样的，都会有害怕的，勇士也有害怕的时候。所以我们才会说，今天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打不倒的人。很多打不倒的人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见证人，但是我们自己必须去知道去经历。你看摩西是个勇士吧，我们只看到他后来很勇敢，他其实他经过很多的害怕，他杀了那埃及人以后他怕得要命啊，他落荒而逃到米甸的旷野去，他一生的训练在法老的宫殿中的一生训练，用英雄有无用武之地都握住了，心里都懊恼啊，英雄无用武之地都不能用。他带着一批乌合之众出埃及， 面对着法老几次，法老都要杀掉他了，可是他在这样当中，他极力的争取，他知道神站在他的旁边，他刚强壮胆，他跟法老讲，明天什么灾就会临到你，就这样发生了，明天什么灾又要临到你了，就这样发生了。然后他带着这批乌合之众到了红海，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他软弱不软弱？他害怕不害怕？可能就是全部都会死光的，但是神与他同在，他相信神的话，再回来讲，相信神的话，靠着神的恩典，只管站住，看神怎么做。只管站住这个话呢，我告诉你，我们建教堂的时候，我们这句话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幽默的话，我们写成站住，只敢，哎，跟大家拿金钱来赞助我们，只管赞助，啊，果然神就做了这奇妙的事，凭我们哪有机会可以去买教堂？日本这么贵的地方，牧师最反对在日本建堂，他说，建一个日本的教堂，我当时啊，在湖北我们可以建几十家教堂呀，我们不再在日本建堂，所以是逼得不得已了，感谢主，神。哎，我们这批年轻人，神看这批年轻人的潜力，神看我们这批年轻人有一天在他的计划里头会做的是什么事情，看到你们每个人的生命，所以就真的只管站住。全世界到当圣母讲那篇道，哈该书里头讲，神要将万国的珍宝都带来的时候， exactly 真的就这样发生了，不认识的人也送来，世界各地都送来，甚至有人从波兰根本不能寄钱出来的地方，他寄来一点不是很多的钱，可是他上面写说是买药用的，哦，买灵魂的药，这是真的。哎，就是这样子，神就成就了。所以摩西他很害怕呀，他这个殊死一战啊，这个叫做背水一战啊，怎么办？但是他相信神与他同在过，所以他就这样行了。但是这么大的奇迹出现了，跟着下去，希伯来人就，我们又没水喝，把我们带来这里死啊，等下又我们又没饭吃，摩西还要跟神祷告供水供饭，这样还被埋怨，差一点被石头打死，他有害怕，但是神与他同在。我们圣经里头人物就不要说了，约瑟被自己的亲哥哥出卖，被下到监里，被诬告，怎么样站立得住？甚至在监牢里头，神还是几次的讲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行的尽都顺利。你读约瑟这个他的故事的时候，最多就是看到神与他同在，他所做的都顺利，感谢主。他替人做管家也是这样，莫迪改、以斯帖的，应该说表哥，可是我们的圣经上是叔叔了。莫迪凯他更是了，亡国奴，他承担的是什么？因为他一个人不肯跟哈曼下拜，弄得以色列人全部要被杀灭，就要被灭族了，他害怕不害怕？他害怕，他也软弱，他怎么站立得住？他就告诉以斯帖，你要进士祷告，你要去进，你要去见国王。以斯帖说，我不能去见啊，他没有招我，我去的话，他如果不伸出金杖，我就要死的了。他说：“你就担心你死啊？你今天如果不去的话，你和你父家都必灭亡。你得着这个机会不？你得着这个位分，不是为了当今的机会吗？我们今天说不要浪费疫情，我们有没有任务？有没有好好使用这个机会呢？我们不是是不是不但是做一个不倒的人，而且可以做一个掌握机会的人？”这是很重要的，更不要讲圣经里头，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头讲到那些信心的巨人，那些信心的巨人，如果你读下去，你就发现那些信心的巨人是有的是非常的好，很顺利。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是从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嘛，讲到亚伯拉罕的这些子子孙孙到摩西，但是到了第三十五节的时候开始讲，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有信心可以发生这个事情。你遇到自己的儿子独生子寡妇，你儿子死了，你是不是站立不住？ 但是他看到了，神为他开路。但是有人，有的人却是什么？要忍受戏弄、鞭打、锁捆、监禁各样的磨练，还有被石头打死的，被锯锯死的，受试探、被刀杀。这种信心的经文写下来的，很多是为主死掉的，但也有活着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存活下来，有些人就死了。但是同样的，他们都有一个更美的家乡等着他们。我们真正的不倒的人是直到死亡我们都是得胜的。死亡不能够打倒我们，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能够跨胜了。不要讲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在行业的时候个个惨死，只有老约翰寿终正寝。他们没有受到鞭打吗？他们被自己犹太人逼迫，但是他们确实为福音铺下了最美好的道路。更不要讲我们大家最知道的新约里头的写下最多本书的保罗，他把这么宝贝的神的一切的教导都留给我们。但是保罗受的灾害是这个攻打是最多的。我们看他的在哥林多后书讲的，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哈，这个保罗写的非常精彩。哥林多后书里头第四章，哥林多后书，我读保罗的书信，我有时候我会跳起来的，他的字用的太美了。他说我们有这宝贝，第七节开始，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哈利路亚，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感谢主，那杀肉体的我们不要怕他，那杀肉体又杀灵魂的我们正要怕他，就是我们的主。做一个打不倒的人，是因为我们有这坚强的信心。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好的朋友哈，大家都知道，叫做张汝京啊，张汝京弟兄是在中国是一个半导体之父了，几乎是这样，是中国半导体进步了很快，做了很多的事情。当很多年前他创造的中芯国际半导体下来的时候，他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呢，他就是下来了。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他办的这么好的几个工厂，他的双语学校，他还有继续的梦呢。他下面还要继续的要建医院、建养老院、建神学院。但是就在那个情况之下，他失去一切的时候，我们去到中芯国际半导体的他们的住宅区的时候，就像一向我们去每次去一样，听着仙乐飘飘，都是在唱圣歌。他们那里头有好多好多查经班，他们的歌是公开的放，他们的那边的女工们是可以一起受这个他们叫做关怀组的人去关怀他们，都是带着他们唱诗歌跳舞的，给那些女工带来生命的盼望。小十女之家，这很好的一个团契。那以后我可以给大家看我那个 video， 我们在那当中服侍过。我就很惊奇的发现张汝京弟兄还住在原来的地方，看着这一片曾经是我的产业而现在完全没有，他仍然每天早上七点钟他家里有祷告会，每个礼拜三他家里有祷告会查经。后来国家也看出他的这个，又请他开始不断的开始新的工厂，他现在又开始了新的工厂。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跟牧师讲，这是一个打不倒的人。我还认识一位也是组里头很好的弟兄，我不能讲他的名字，他曾经在日本做生意做得非常的失败，他告诉我们他必须去跟每一家银行道歉，因为他还不了钱，他的贷款他都还不了。他说他那天拿着伞，东京下着雨，他走在路上一家一家去道歉，心中揪痛。有的时候不是钱财的失去，对男人来讲是事业的垮台。他跟我讲的时候我都揪痛了，他说他眼睛他在流泪，但是他站起来了，感谢主， 而且他在福音的事工上投资的最多的一个人之一，就是 Good TV， 他投资的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位弟兄，他不但站起来了，而且在神国当中他一样的努力往前跑。失败是暂时的，放弃是永远的。人可以失败，但不能放弃。打不倒的人就是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爱的定义里头，最后爱是永不止息，英文就是说 love never give up。 如果你有这个爱，你有这个对你的主的爱，你的对这个意象的爱，你的呼召的爱，你永远不会放弃。再说一次，失败是暂时的，放弃是永远的。不要爬不起来，保罗告诉我们，跌倒了却不是死亡，死亡就没有希望了，跌倒了爬起来。阿们。其实我们自己教会当中也有一个弟兄，曾经在311那个时候，不但是日本遭遇到这么大的苦难，那么多人死亡，他那时候他的事业也差一点面临到要垮台了，就是一些金钱上的错误，他要失去一笔钱，而且被对方反过来告了一笔，要欠很多的钱。我记得那时候我们50个小时的祷告会当中，他趴在我肩膀上哭泣的时候，我这整片都湿掉了。但是这个弟兄没有放弃，坚持，还是相信神的话，靠神的恩典，祷告求神的引领，不但爬起来，今天他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成功。再说失败是会谁都会有，失败为成功之母，几次的失败都不要紧，失败为成功之母，那是暂时的失败，放弃是永远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到这里已经今年是30年，本来5月10号就要是我们的30周年的纪念，但神如果不容许，我们就没有庆贺，当然没有庆贺，因为我们环境也不容许。但是我自己的领受是说，神说还不到庆贺的时候，神还要成就更大的事情，幕后的荣耀要比先前的荣耀更大。很多弟兄姊妹都写信来说退机票，我都完全了解，没事过后，甚至若是在地上我们不能庆贺，在天上我们的庆贺是更大的。阿们。感谢主，作为一个打不倒的人，我很感谢神，是确实两个人比一个人好。我们家的情况大部分都是牧师是很站立得住的，但我自己的个性里头也是蛮打不倒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大概在15年前，有一天晚上，牧师其实在中国宣教，我一个人在家里，那天有蛮多的情绪，负面情绪，蛮难过的。那时候的电脑是 desktop， 我看着电脑，心情里头其实想的很多的都是负面的消息。继续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已经眼泪流下来了，说不能这样，我就跳起来跑到客厅。那时候我住在板桥，亚马提神社的教会的隔壁，客厅有个很大的电视机，蛮大的也不是特别大。那我就把一个 VHS 塞进去，那 VHS 就是赞美的韵律操，有氧运动，我就开始跳，跳40分钟，绑上一个手帕，流汗的手帕，开始跳40分钟，跳了一身大汗，下去冲个澡，完全重新得力。我就打电话给我儿子，那时其实我儿子住在不远。我就把我这过程告诉他，我说妈妈从极度的不知道想到什么事情，我现在都忘记了那个使我 depressed 的事情，但是我怎么样的采取行动，甩一下头继续的往前走。感谢主，在2002 2001年的时候，我们退休会当中，啊，就是神做了很美好的事情。那一年做的东京圣圣典也做得很好，但是呢，神就告诉我，我累了，我应当休息。就，我们在礼拜三的祷告会在楼上，我就祷告当中，神给我看到一个老鹰，一只老鹰。那只老鹰呢，就是非常的苍老，非常的疲倦，然后在一个高的岩石上面扑在那里，完全无力。然后我看一看，这个老鹰的羽毛是需要拔掉了，要重新长。这个叫什么？喙，也苍老的不得了，都像龟壳一样的。他就自己死命的打那个岩石，把那个东西打掉。打掉以后呢，开始自己在拔那个毛，血淋淋的一直掉，一直在拔。后来我一看，那老鹰的脸怎么是我的脸？神说：“你必须在这岩石上，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来休息，重新得力，等候他。”就我就跟弟兄姊妹们讲了这个意象，那个礼拜三，然后那个礼拜天，2月13号，我讲道。讲完道以后，我回去很高兴，很高兴，我就做饭，然后我就想给儿子吃一个好的牛排，就自己骑脚踏车出去。他没有想到我自己30几年没有骑自行车了。就我就骑自行车就摔跤了，当我摔下去的时候是“咣”，是摔在这里的，雷轰、闪电，通通在我的前面。我这个人还是很好强的，我想，哎呦，这样摔跤好难看了，我这个人太过外貌了哈。我站起来假装没事啊，假装这，哎呀，看看没人啊，还骑上去，还去买东西，去伊豆有看到买东西，结果伊豆有看到。那边呢，那个卖菜的上面不知道为什么有镜子，这样看青菜的镜子。我一照，哎呀，不得了，我脸上长一个水蜜桃，就是薄薄的一层弹指得破的那个薄薄的一层皮。哎呀，我真的不能见人了。我就去付账的时候，刚还好，日本人好像见怪不怪，也没人特别看我，付账的人也没用很奇怪的眼睛看我，我就付了账回家。回家我还照样做饭呢，哎，打不倒的人。然后呢，我还在做饭，我儿子一回来，妈，很高兴，一看我啊，妈你怎么了？我说，妈刚睡觉了。他妈那赶快处理呀，什么什么东西？我说我做好了给你吃啊。他妈我这样吃不下。我说如果你不吃，妈妈就白摔了。我是为你去买的。我儿子是心疼的，眼泪掉下来，这样才吃我做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黑青的很有意思，就这样分一半。我现在才发现人体是这样子的，分一半，这一半变成茄子的颜色，这一半就是正常的我，多可怕！这简直是科幻电影啊，恐怖电影的脸孔啊！但是感谢主，这个东西有点地心引力会继续下来。我想下个礼拜天牧师那时候在美国讲道哈，不再讲。他在美国的 Texas 讲道，我也不告诉他。然后这个渐渐下来，最后下到这里了，还好。所以呢，那个礼拜天我就贴一个大纱布在这里，就从这里进来就讲到，贴着大纱布在这里讲到。我想那个礼拜天讲到，如果有录音的话，应该是很精彩的。其实我就讲，当休息，知道你是神，神必使你重新得力。在11月，我们去福州讲20年的他们的赞美敬拜的庆祝会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些事情，想到音的事情，如音展翅上腾呀。我们在神的里头当休息，知道我是神。因为我去看了一位中医生，那中医生一打我的脉就说，师母你需要休息。他说动物也有冬眠的时候，你就当着冬眠吧。没想到这个新冠肺炎让我冬眠了，让我们都不能出去了。感谢主，神都有美意。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重新得力的时候，做一个打不倒的人，我们也要偶尔要休息。但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不是坐在那里不动，乃是在里头建造自己，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婚姻， 建造我们在主里的生命。阿们。好，我们来祷告，感谢主。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主耶稣，在我们一生当中，就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未出谋父身，就拣选我们，就认识我们。我们在地上还没过一天，你已经把我们一天的日子、一生的日子都写在本子上了。主要让我们在你的里头平稳安息。谢谢主耶稣，我们今天活在这里，活在哪里，该做什么，都让我们在你的里头有平安。随时来到你的面前求告你，主，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站在你的应许上，站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可以在这风浪当中，不但是不惧风浪，而且可以跟主同行，稳行在风浪上。主，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也许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们对这次的疫情也许还有恐惧害怕的，奉耶稣的名，主啊，你除去，除去他们的任何的忧虑，直到我们的头发数都是神数过的，主，你不容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主，我们谢谢你给弟兄姊妹们这样的安心，在这风浪当中，我们能够做一个打不倒的人。风浪也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新冠肺炎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感谢主，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